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恢复正常啊，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名医说案栏目，都请到的不是名医，但是也快成名医了。今天我们是名医啊，这个怎么说，真正的名医坐在这儿了啊。
对，上一次是我们的总管啦，王来的博士，他其实比较负责
在湾区的电子行业当中大名鼎鼎。
对， 对， 对，他是中工会的原来的会长跟是所谓的 chairman， 那也办了很多 high tech 的活动。
而且是一个从来对中医就不懂的这样的一个人，居然现在谈起中医来侃侃而谈哦。
对， 对，因为上个礼拜就答应小孩叫 vacation 嘛，就跑到他去 Napa 去了几天这样子的，就请他来理一下这样。
讲得相当的不错。那么刚才呢，我们有一条新闻，我也想请李医师来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因为今年的收螃蟹的好季节，我看到我播新闻的时候，李医师频频点头，也很喜欢吃螃蟹吗？
对，我自己蛮喜欢吃螃蟹的。那对，那螃蟹其实今年，因为我们有病人，不少个，有好几个病人是开餐厅的，然后就有一个病人他自己有一家 crab house， 是专门以这种老美方式来做 crab， 他一直在跟我讲说，11月中你赶快排机会来，我请你吃饭啊、哦。那就是说今年的螃蟹确实听说是不错这样子。
对，那么我想请您给我们提醒的就是，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啊，再好的口腹其实都要注意，而且呢，有些人就不能降得了这个口腹，对不对？
是因为螃蟹本身在中医来讲稍微凉一些，那因为也是海产，所以稍微有时候会引起 allergy 了。其实上次说老天设计东西的时候，我们像我们以前谈过，老天设计东西其实非常精致。好，你看那个虾子，如果说你虾壳跟虾一起吃的话，常常不会 allergy。
好，不会过敏，
这个、对，不会过敏，因为其实在西方也做过很多研究，说这种对海产过敏的小朋友，他实际上是不连可吃，因为壳跟身体有不一样的元素在里面。那大鱼吃小鱼的时候，它整只是吃嘛，你没有看过鱼吃螃蟹的时候
把壳
搬。那虾子可以啊，那螃蟹 lobster 没办法、那所以说它其实上会引起一些问题。那比较寒凉的话倒是好解决，把一些姜啊，不要吃太多啊。
不要吃太多，或者是吃一些姜啊。
对，那很多朋友也喜欢用这个椒盐螃蟹啦，要不然就是炸的嘛，那当然也是要少吃了。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日本这个民族啊，那么他们吃海鲜呐、等等，甚至都是生食，那么他们旁边都有一块姜，其实从养生的角度上是对的。
对，
对
他们wasabi跟姜加在一起吃嘛，
一定要这样子。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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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wasabi也很热，对。
对，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养生的一个道理在的。
是，对。
那您刚才提到的呢，就是一个是少吃，那么我也知道好像孕妇好像吃螃蟹吃海鲜类的应该注意，对不对？
稍微寒凉一点，所以孕妇比较敏感啊，也不是每一个孕妇都那么敏感，但是孕妇的时候我们总是小心一点吧。所以孕妇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下针，用的药也很轻，那在当然不能吃西药嘛，那吃太多的比较特别的食物也不太好，比如白萝卜那种韩国泡菜吃一大堆，因为很多时候妇女在怀孕的时候她觉得比较热嘛，因为他身体变化就比较热，他就喜欢吃这种韩国泡菜比较凉下饭，吃太多也不太好。那基本上我想在湾区，因为教育普及的缘故，大家都会知道了，很少会过量了。吃螃蟹要吃过量比较难了，比较容易在 blue crab 比较有可能。Maryland blue crab 的小小的软壳蟹，那以前我去那边朋友请我们是买四打。很小嘛，买四打，两三个人吃掉，那个有可能吃过量。当跟 crab 我想他还吃不了四打啊。对。
好的，那么这些呢也是从中医养生的角度上提醒大家啊，想口服的同时呢其实也要注意很多的问题。那么不光是从食物上啊，其实从很多的一些医学啊西医啊等等其他的方面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请李宗恩医师给我们讲解了不少，尤其呢他像他自己本身是西方科学教育出来的这样一个背景，重新解读中医的时候更能够理解以前不懂的或者是现在还不了解中医人对中医的一些看法。所以今天我也请李医师来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谈，比如啊，给小儿打疫苗，这已经成为了到目前为止各个国家都已经推行的一种保健的方式。
对，其实打疫苗，我想上一次也正好有一位听众在给我们留言说他想谈一谈疫苗，因为疫苗其实有很多的争议啊，不是每个疫苗都那么危险，但是也看到了很多的问题。那 CDC 就是美国疾病管理局有一任的Chair 是一个女的，她其实出了一本书，她退下又出了一本书，非常支持引起争议，她非常反对打疫苗。好，那 我们怎么看？我想这个疫苗，我想有很多的说法，我想我们中医也不要做一个定论了，那这样不太 fair。 但是我想说，从我们临床看到，因为这今天这个礼拜正好看到了一位病人，那我来谈一谈他的情况，那中医该怎么处理，以及爸妈要怎么面对哈。这个小朋友来的时候已经今年是13岁，刚刚上男孩，那自闭症。啊，智力当然是有点迟缓啦。那他妈妈开始跟我谈为什么，他妈妈也就是我们也花比较多时间跟他妈妈谈。他妈妈说他2岁以前完全正常，非常聪明，一般爸妈看小朋友都觉得很聪明，确实也都很活泼，然后吃得好啊，那生长发育也都正常，就照西医的检查都在 50% 以上。突然2岁多要打针，那不知道为什么小儿科医生决定一次给他打4针。那他妈妈是说他不确定这4针是什么，要去调 record 来看。但通常4针不是只是种疫苗，因为常常有3合1、4合1、5合1。如果你一次打4针，可能远超过4种疫苗。打了以后，不到几个月完了，小孩子个性变得很奇怪，什么都不愿意吃，胃口变了。原来喜欢吃肉的不吃，原来喜欢喝汤的不喝汤，就是全部都变了。他不愿意吃饭。每天只喝牛奶，每天要吃9大杯牛奶啊，不吃饭怎么办？没办法，你没办法打起来绑起来逼他吃嘛。所以那小儿科也找不出问题来。然后呢，他有好几年只能说20个字，爸爸妈妈、水啊、饿啊，就是很单纯的20个字，比他原来打针前还少。那明显的身体很差，就是非常瘦小，容易生病。那还有就是他脾气很坏，稍微你比如说他看到玩具，他如果不给他，他会非常的暴怒。我想这前面我们谈 ADHD 的小孩子也有类似的状况。那妈妈刚开始不知道跟疫苗有任何关系，他就加入了美国人办的这种所谓的自闭症的这种自助协会嘛，就大家父亲、大家爸爸妈妈为了帮助自闭症小孩办的这种很多的互助的合作。那加入之后，他们得到很多的帮忙。突然有一天办一个 seminar， 就是讲自闭症疫苗的关系，才发现有很多的自闭症小孩原来都好好的，而是打了疫苗后才出问题。
哎呀，
那当然，如果大家上 Google 去查一下，在欧洲其实有判例成立的，要求赔偿，美国没有，美国被压得很凶，所以很多时候上诉以后不了了之，同时或者说 settle， 所谓 settle 就是说药厂不认为他有错误，但是我们愿意。息事宁人，不要用太麻烦了，我们就给你一笔钱。那我不承认我有错误，那我给你一笔钱之后内容不能公开。所以别人说也没有办法做成判例，也没有办法调查。这倒是很多，我们以前谈过很多的 anti-depression 的药，抗忧郁症也都是类似的，每年都很多的 lawsuit settle， 大家拿了钱，因为反正律师费大家去很贵嘛，那律师也要钱啊，所以就是很多时候超过几个 million 大家就 settle 了。那这几个案例在这种自闭症跟疫苗的关系，在欧洲有很多判成的，所以要赔偿。那美国还没有。至少我还不知道啦，但是啰嗦很多。那这是自闭症学会也很多都讲出来的关联。那中医怎么看？我想我们回来看到一些问题，就是说他这小孩子，我们先讲他明显的症状。他第一个他饮食习惯完全变了。那在中医来讲，这个饮食习惯他并不是说他故意不吃，比如他吃了咸他感觉的是苦的，甜的他感觉是酸的，他当然不想吃。中医认为是脾脏坏掉了。那这个小孩子跟其他我们看到自闭症或疫苗的后遗症的小孩子常常有另外一个症状，就是癫痫。癫痫我们前谈过，我们治过不少。癫痫就是常常是中医认为所谓有痰饮在血脉神经啊，中医的痰不见得是英文那个 phlegm 啊，就是说包括嘴巴里的痰啊，喉咙的痰啊，肌肉里面的痰啊，血肉神经里面的痰，基本上中医用这个痰字形容脏的东西，而不是水状，是比较浓稠的东西。那脾主控湿控痰，所以说脾脏坏掉的时候痰饮会出很多。以中医的理论来讲，你当然脾脏受损伤之后痰饮是有可能到嘴脉神经造成癫痫。那以前我们治癫痫的小孩子很多都是去痰饮健脾为准啦，所以他这个饮食习惯变了。可是很不幸的是说他后来很喜欢喝牛奶，结果他爸妈说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全身长疹子， 然后呢对食物过敏。
哦，
因为我们讲过说乳制品，其实先不讲乳制品我们需不需要，像牛奶需不需要，在中西医在很多西方研究也开始有很多的争议性，有的人说这是牛吃的人不需要吃，有的人觉得它营养很高，我们先不谈那个。以中医来讲是说牛奶其实造成就乳制品啦，牛奶 cheese 啊 yogurt 对造成脾的负担很重，因为它会造成脾湿痰饮，所以当你吃了很多这些乳制品的时候，你身体要你的脾要 work harder， 就是要更努力的去把痰饮给去掉。所以你看很多小孩子他过敏，像西方也知道，很多医学也显示说很多鼻腔过敏的小孩子乳制品一停掉三个月什么都好了，也不用吃药。
嗯，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小朋友来看我们说他鼻腔过敏，一听到说每天把牛奶当水喝，
嗯，
我就想说你不用看了，你先回去三个月，不要浪费钱，那也不就不要找中西医看，就先停三个月试试看。
嗯，
那不少的回报说真的有效，可能还有一些后遗的一些残渣，那再看看病把它收一下就够了。好，刚才讲的痰的问题，另外就是说还有我们常看到的现象是什么，肝坏掉了。
嗯，
好，因为这些疫苗早期还有汞啊，所以到底对有中毒现象是很明显，后期是汞慢慢是不在疫苗里面，但是有很多争议到底有什么在里面，很多时候是我们其实外人不是很知道齁。那肝受伤之后，我们以前谈过肝主怒嘛，所以这些自闭症小孩子会有怒的症状，
伤了肝了。
对，所以很多自闭症小孩子你看跟原来所谓的自闭症不完全一样，好，有些自闭小孩子就是不理人，学习慢，然后你不能吵他，
嗯，
可是他避免人跟人交往，他不会发怒，
嗯，
好，那有些自闭小孩子就容易非常不好，就是说他会那种怒起来，你是觉得像一个小恶魔一样，
哦，
那这种很多时候跟疫苗都有关系，因为肝受伤了，哦，肝解毒功能差，所以你看这个自闭症这个疫苗来的两个脏。肝跟脾，那运气比较好的，哦，比如打以后只有脸上长疹子。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小朋友脸上长疹子，说：“哎，你是不是两三个月之前刚打过疫苗？”很多都说是，那个其实不严重，其实只要小孩子不要乱抓，也不用什么药，自己慢慢会好。可是为什么？因为脾湿，哦，去排水难，所以他就要产生这种痰饮的现象还是出来。所以在疫苗上面，我们常常看到对肝脾的受伤是蛮严重的。那 one out of thousand 通常会造成哦自闭症类似的症状，那有轻的有重的都有，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 one out of thousand 这个 number 好像蛮大的，哦，虽然说有一千个有999个不会有事，可是疫苗的有些疫苗其实已经有些病毒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了，那你可能是 one of 10,000 一万个才会有可能得病，或10万个才可能得病，那是不是有必要去做这个疫苗，哦，疫苗有没有用我们先不讲，我是说到底实际上的效果怎么样。那 CDC 这位退休的 chairman 既然也提到类似的方式，但他受到很大的攻击啦，他很有勇气让大家去 amazon.com 去查，哦，CDC 然后 chairman 啊，然后就是一家一些疫苗 vaccine 啊，一查就查得出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是很不一样的说法。我想我们无法做一个定论，可是可以把不一样的声音给大家知道一下。
嗯哼，好的，那么大家呢可以自己上网络上去查找，同时呢也去增加一个知道一个新的一个说法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李宗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是伤到了肝和脾的话，还有没有可以调整的这样的空间呢？
拥有160多年历史的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美国百强企业，九位总统的选择，目前正在湾区招聘业务代表和经理。
纽约人寿不仅具备强有力的财务实力，谨慎的经营管理，还有对销售队伍的强有力支持。新增双语免费寿险执照考证班，可帮您通过考试。
想成为保险业的翘楚吗？请选择财务实力雄厚的纽约人寿，电话408-466-0232，找纽约人寿矽谷分公司经理黄晓东先生，408-466-0232。
纽约人寿是机会均等的雇主。
亲爱的朋友，您是否在寻觅您的另一半？谁才是适合您的真命天子？是改变自己还是改变别人？请来参加心理教育专家陈彦玲老师11月10号星期日的大型免费讲座，认识自己，改变观念，建设幸福的一生。另外，近期陈老师还特别为湾区的听众提供1:1咨询服务，报名请登录 bayvoice.net， 咨询电话 650-6000 650-2099-6504-1999 650-2099-6504-1999。
数百万的加州民众将透过 Covered California 来拥有平等的机会加入健康保险。感谢新的健康医疗法案，现在您可以获得容易负担及高品质的健康保险。只要到 coveredca.com 来看看您是否符合资格得到财政补助。您还可以从这里比较各家私营保险公司的保险计划，而且您不会因为本身已有的健康问题而被拒保。欢迎来到 Covered California， 今天就到 coveredca.com 申请加入。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名医说案的直播现场，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嘉宾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今天我们讲到的呢就是小孩打疫苗，本来呢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预防疾病，却是绝不会想得到可能就因为疫苗的关系造成孩子终身的残疾。那么像刚才李宗恩医师所提到的这种疫苗与自闭症的这种关系呢，其实在西方已经开始发现，并且已经在去探讨这些问题。那么李医师，刚才你提到的从中医的角度上呢，基本上是打疫苗之后伤到了小孩子的肝和脾了。那么现在如果要是及早的发现呢，我还有没有可能纠正过来？那你像这个孩子刚才你讲到都已经十几岁了啊，那还能恢复吗？
对，就是说这要看他的程度啦，因为不是每一个的后遗症都那么强，有的是比如说只是皮肤不好，那可能他会 outgrow， 他会慢慢就好。那如果说是癫痫的话就开始越来越难了。我们治过不少癫痫，中医治癫痫是有他的办法，但是对太小小孩有点点 brutal， 因为他其实上是用吐法，他是用藜芦这个药为主啦，它是藜芦这个药被认为是可以把血脉神经轴的痰饮吐出来。那我们也临床看过说，我们有病人是他的脑就是 MRI 照以后，他脑确实有积水、就是细胞有肿大积水，那那个积水位置不定，所以不能开刀，因为你今天在这边积你开了没用，明天跑另外一个地方、那吃了药以后 MRI 又显示说他那个水肿的现象，局部水肿现象在一直在退。那小孩子会有一些副作用，他有时候会癫痫会发得更凶，因为你要把所谓的痰饮离开他的时候常常会取隔一些癫痫，所以在他如果说他癫痫没有严重到会不能呼吸，就是喉咙会锁掉的时候，我们会 找这个方式，会比较跟家长沟通以后用比较强的药。那但在强的药之前要确定这小孩子受得了，所以可能会先补一阵子、有些小孩子受不了就非常严重，那要把中气先补进来，像肾气，因为这些后遗症通常会乱七八糟，比如说也会造成肾的发育比较慢，所以他就是小孩子通常个子比较小，因为脾胃坏了它也不可能长很快嘛，那所以要补一下中气之后用痰饮的方式把它去掉。那至于说脾脏的部分呢，就是要中医讲健脾利水，有些很基本的药，小孩子药我们基本上不开太重，比如苓桂竹甘汤用白术茯苓来健脾利水。另外就是说我们以前谈过说酸枣仁汤，利用这个酸枣仁这个引肝血引血归肝，常常这个自闭症的因为肝的关系肝血不足的关系会慢慢好起来。所以基本上小朋友年纪不是很大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做两件事而已，一个是健他的脾，那中医讲脾是指是胃后面的老板啦，它其实上吸收啊营养的配置，其实上中医认为是脾在管，所以健脾之后它胃口会开，那吃的东西能够真的吸收进去，能够传达到各种营养到它该去的地方，那它才有可能血会好嘛。那既然肝原来已经受到伤害血虚以后，那也要补它的肝血。所以我们常常用的两个方子，上一次很早以前谈过一个小孩子 ADHD 的小孩子，其实也就只有两个方合在一起，吃了两个多月一个多月开始好，那就是小锥中汤跟酸枣仁汤合并，
都是健脾的、
对，那都不是什么强的药，那其实就是慢慢时间，就是说因为有些小孩子药，我们像如果癫痫因为它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可能要用一些重的药，如果没有癫痫，像这个小孩子没有癫痫了，他癫痫他说后来慢慢自然好，他避免吃某些食物，癫痫在某些食物上的避免吃通常跟乳制品有关，跟其他不同 的油炸的东西，跟某些化学物质有关，大家上网都可以查得到，西医中医都有讲过，那避免吃那些东西的时候通常癫痫的发作会减少。 那这个时候我们顺便治它会更顺畅了。那所以说是有没有好，这个刚才讲那个例子，因为他上这个礼拜才来看，所以还不知道，我们还在刚刚开始，但之前有治好过的，那就是但是就是要有耐心了，因为小朋友用药我们基本上不要用太强。那通常酒的话它比较麻烦，是因为它通常不是那么单纯，不是只有肝，不是只有脾，它肾脏也不是很好，很多人就小孩子自闭症他有尿床、那有其他的问题在。好，所以就是多方面的要去帮他忙，那越早发现最早治疗越好，所以小白子打了预防针开始觉得怪怪的，其实中医可以让他来处理一下，可能很快就发现没什么事。那当很多听众或读者也问过我们说，或者 blog 读者也问我们说，那到底要不要打？
对呀、可以不打吗？
对，这个我想我们不要太有争议性啦。好、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但是我想西医有西医的讲法，我们要尊重它。但是先讲法律问题，是加州是准许的。好、加州有叫 blue card， 就是说你可以以个人信仰理念宗教为原因就签署说我不要打。那基本上公立学校是不能拒绝的。那私立学校当然他有权利，因为他你付钱，我不收你钱了，我不让你来念。但是公立学校任何公家机关是得要尊重这个法律，但是实际上是常常会被公立学校的老师找麻烦了。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说，那到底以医学上要不要打，我想这个争议还不断，那我们不要做一个很强烈的 yes and no 的定论。那我会建议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在你打之前可能让一个中医师看一看，如果他脾跟肝跟肾本来就比较虚，你先稍微调一下再让他去打。好、第二个就是说你不要一次打四针啊。好、就是麻烦一点嘛，因为四针其实上如果是三合一四合一这样打起来可能就是五六种在药在里面了。那你可以要求医生说，那我没关系，我多跑几趟嘛，我这个礼拜打一针，我两个礼拜要再打一次。尤其年纪很小的时候也没有上学的压力啊，你干嘛在两岁的时候突然一次打四针呢？好、那医生是为了方便，他跟你讲说没有问题。可是实际上来之前我才跟西医谈过，今天跟西医稍微聊了一下，实际上他们都有 disclosure， 你看每一种疫苗都是一整张，写得很白，这个疫苗有可能造成什么问题，其实你都得要签。这个是 Stanford 的医生，那他说其实 Stanford 规定每个都要签才让你打。那基本上爸妈很少人在看嘛、一整叠文件都已经很烦了，你还在看，那医生来很快，五分钟就走了，就护士打也不是医生打嘛，没有人在看那个文件。他说所有的 legal 都有写在上面，那你可以说我就是不要，因为你上面有后遗症，而且他是 voluntary， 医生你签名实际上是你自愿打，他不是说医生逼你打，从来没有医生敢逼你打，因为法律责任、都是你 voluntary 说我愿意让我的小孩打 as a guardian， 或者这个监护人我可以让小孩子打，那出了问题我已经知道医生已经跟我解释过，可医生很少拿那个单子跟你列一个一个念，你自己他就发给你自己看嘛。我想很多爸妈不会去看啦，看了也不知道他写什么东西，即使你知道你也不敢不签嘛。
我是有权利不签的。
对对，而且在加州有些州不行，有些州比较落后一点。加州其实是法律非常好的一州，它非常保，有人说保护过头了，那基本上它对消费者保护是很周到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那也不知道问西医说那我这打干嘛，我有什么用，我可不可以不打，我这礼拜不打我能不能两个月后打。那其实西医有责任，任何中西医都有责任要解释啦，但是通常因为这种疫苗就是很 routine 嘛，医生过来就摸摸肚子量量身高看看你眼睛怎么样，五分钟就走了，就护士来打，护士就说你有问题问医生啊，护士不准回答。对，所以这是制造成的问题。那我会建议说大家在打以前让中医看一看他有没有体质上的问题，如果有先调一下可能造成后遗症的几率会减低。另外说打了以后真的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后不要拖嘛，赶快去解决一下。那这种疫苗的后遗症在西医来讲目前没有定论，所以他也不会帮你治疗。对，这是中医可能在这方面看的会比西医多了一点，因为很多人是因为西医看以后他说你没事啊，你就是自闭症啊。那他其实这个家长有这个家长跟其他的自闭症家长有回去问过西医，大部分都是说啊有可能，可是我们不能确定，而且不关我们的事。基本上都是这个论点。
可是孩子的一辈子呀，一个家庭的一生呀。
对。
好吧，那我们会把热线电话打开啊，1-888-275-1628，1-888-275-1628。
如果您的资产超过200万，您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让资产稳健成长，对吧？如果您的资产没达到200万，您更不能草率投资，让辛苦付诸一炬。 怎样在当今股债双涨的行情中守住战果，稳中求胜呢？多元投资一点通的 Rex 周威宇先生的演讲《守住战果，稳中求胜，多元投资，从容布局2014》将为您指点迷津。时间11月9号周六上午10点，报名请上希望之声网站 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5209558，4085209558，5209558。在湾区的抢房热潮中，哪个经纪人上市的房子数量最多？哪个经纪能帮您在帕拉奥托及周边城市以好价钱抢到好房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全美房屋销量冠军 Ken 德利昂。
湾区的朋友您好，我是德利昂地产公司的 Kim。 我和 Ken 在您买房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会让您感到惊喜。
Ken 与 Kim 强强联手，让您买房一举成功。650-368-8688，650-368-8688。
人体脊柱除了支持体重、保护脊髓，也将阳气传递到五脏六腑，中医称之为阳气之通道。当五脏六腑有病时，脊柱也会随之有不同的表现。赵丽莎中医师出身瑶族医药世家，有16年的脊柱痛症治疗经验，通过特殊穴位针灸和理疗、推拿、中药等治疗方法，还脊柱之健康，除五脏之隐疾。赵丽莎中医诊所位于 Sunnyvale， 请致电408-530-9361，408-530-9361，诊所接受医疗保险。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热线电话已经打开着1-888-275-1628，1-888-275-1628，您有身体上有任何症状，或者是对中医有任何不解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刚才有位听众您打电话已经上来了，但是呢又断了，可以再继续拨打1-888-275-1628。所以对于中医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对西医呢又不能全部的迷信。那么我们也刚才听到了，连西医界本身很多专家都在思考这些问题，疫苗啊，包括一些手术啊，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对不
对？
对，
实际上西医的临床差很多。我再讲一个案子，很快讲一个例子哈，就说有一位妇女，她年轻，她30出头，她跟我讲她生小孩的痛苦经验。她在 Kaiser Permanente， 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医院 Kaiser， 她说她因为打了那个脊椎的生产止痛针以后，那可能那个 side effect 是发烧，他真的就发烧了。他身体很壮，然后身体也很不错，运动员身材，那打了以后全身发烧嘛，那你知道他医生怎么规定他？把他扒光，冰敷了6个小时。然后说他冷到发抖，
生完小孩的产妇
还没生，对，然后再发抖到他受不了。那他说那生小孩的床跟一般病床不一样，特别坚固嘛，他都在震。然后他很饿，西医说他不准吃东西，不准喝水。那你知道护士给他吃什么？然后他就开始抱怨说，我现在血压血糖都很低，很难受。护士给他吃3根冰棒 ，real story， 2 years ago
死掉了。
那他出来之后，他说很惨。身体本来很好，现在身体很一塌糊涂。他说他这是一个 Stanford 学弟的太太，他说 Stanford 好几个这种家属啦，都在开设 permanent， 就发现同样的问题，就是打了那个止痛针以后发烧后用冰敷。那冰敷其实在西医早就认为是错误的，中医是不可思议的错误。
对呀、啊，
好的，所以说问题很多，所以就说其实有很多的。我们不能把西医跟中医就当作两个东西而已，中医有很多不一样的中医，西医有很多不一样的中医，西医有不一样的西医，对，那不能说哪一个西医就代表所有西医，但是自己要有判断力，而且加州绝对保障消费者的，你有权利去问医生。
我也有权利去 do something 和不做
什么事。而且你看开车成本能体跟Lucia Packer Children's Hospital 很多做法就差很多。Lucia Packer 大概是这边最好的妇产科跟就是小儿生产跟小儿科最好的医院。那基本上他们的方法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跟中医越来越相近。
好的，热线电话呢打开着1-888-275-1628。我们接一下东湾的是 Diana 吗？戴安娜你好，请讲。
Hello?
听到了。
对。哦，你好。
您的问题是？
哦，你好啊，就是我想问一下，问一下钟医师，我的儿子今年13岁，他差不多在6、7岁的时候就开始皮肤过敏，他的皮肤过敏是对称的，就是在那个手腕的地方会有很痒，会有起那个红点啊，而且那个有时候在耳朵背的那个地方也会有，我觉得他痒的地方都是对称的，然后去看西医，西医说他皮肤过敏，给他查一点那种好像应该是属于类固醇那类东西吧，那查了以后就好，如果一停下来的话他又会再复发、嗯、那我也有带他去看过中医，然后看了吃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效果，医生就说他的肝跟肝热还有肺热还有那个脾湿这样子，刚开始吃的时候他会就是发出来特别多，比平时还要多，那中医就说他是正常的，因为让他发出来以后才会好，那然后吃了差不多有1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怎么样的明显的效果，所以我想问一下中医师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哼，戴安娜描述的非常的详细，您稍后一下啊，我来请安迪医师来来回答您。我们再接一下黑沃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我现在可以讲吗？
可以了，请说。
我是想请教李总安医师，现在呢还流行这个减肥，我呢是想着加重了。
您是说什么减肥吗？
我是想加重量，我不想减肥，我想
加
点
重量。
啊，您是增重 ？OK。
对啊，那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增重一下？
增重？那你
可以啊，对对。
有要不要问一问他现在瘦到什么程度吗？
现在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60岁。
60岁哈、哦，那你原来是一直都很瘦，还是曾经稍微正常过，后来？
我原来也不胖，就是说我现在又比以前又瘦了一些。
OK， 好，
好的，稍后一下，刘先生啊，我们再接一下帕拉奥托庞女士的电话。庞女士好，请您已经在线上了，请说。
你好，刚刚你在讲那个，刚才中医师讲那个打那个 Aflatero 那个会有影响，我想问一下，我小朋友9岁了，而我当时打那个 Aflatero 以后呢，我的就是后边那个腰部啊，因为他当时因为叫你 push 嘛，他打完那个你的 push 力量非常的大，但是没有什么知觉，所以我当时 push 完了以后我就。后来在一年以后，我的腰一直都疼，我就是后来就基本上不能穿高跟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站着的时候哈、就不能像正常人站的时候屁股是翘的，好像屁股后面的那个脊椎呢要往前顶才会舒服，就是好像有点看上去就弯腰驼背，你知道吗？那个脊椎没有办法直起来。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最近我的肚子老是咕噜噜咕噜，老是就是特别多的 gas 跟便秘的问题，所以麻烦您解答一下我的问题。
好的，好，我们先从第一位戴安娜的这个13岁这个孩子过敏哦。
对，我们先讲西医哈，那基本上对西医大部分都是用 steroid based 的药，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治本的，那通常是越药是越糟糕。会很快的消、哦、那是一种超级的等于说超级的药物啦，让你很快可以消掉，等于说抵抗力增加10倍，让别人变超人一样，可是因为它是人造的，所以人没有办法真正的利用它、哦、那所以说类固醇药物很快就好，很快就坏，它越来越糟糕。那我们有看到10年插类固醇之后的小女孩，26岁啊，不算小，从10几岁开始插，那全身变得像鳄鱼皮、 哦，那个针啊，针灸的针啊，下不进去啊，还要换粗的针，还很用力给刺进去，那当然很痛嘛。
嗯，
因为它皮太厚了，也没办法，只好这样做。
嗯，
那中医来自，我想每个中医的看法不一样啊。我想听到这种，比如说耳朵后面，然后中耳朵中医有三个阴骨啦，一个是膝盖骨，一个是小孩子冲骨，就是头上那个小孩子刚生下来不会长合的地方。
嗯，
另外一个在耳朵后面，耳朵后面有一个凸起来的骨头，这三个阴骨都跟肾有关。好。所以如果在这个部分出了问题，很多时候是跟肾有关，那跟关节有关，中医叫四关风，常常跟肾虚有关，
还是
血虚，
都指向了肾，
都是跟血虚有关，血虚以后气也不能行，因为气跟水血是一起，所以我倒不认为一定是热症啊，因为很多时候红啊痒啊，很多中医就会说啊这是热，那我们前谈过这热跟冷在不同派别的中医有吵过很多很多，那我们也因为没有看到本人，也不知道这个中医怎么开药，所以我们也不能对这个中医有什么评论，不能说他错或答对，只能说可能看法不太一样，哦，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
嗯，还有一个想问一下您啊，它这种对称性啊，在耳朵后面通常会被认为是牛皮癣了，那有没有可能是呢？
对称性啊，其实这个讲得很好玩，对称性其实都跟 internal medicine 有关。好，因为假设是你是临时过敏啊，好，或是哪里痒啊，或是有临时皮肤什么 immune system 出问题啊这一类的，很多时候不会对称啊。
嗯，
好，因为就是看你哪边比较虚嘛，比较差嘛。对称的通常是有就是有内科上的问题才比较有可能有对称，哦，像四关风都只在关节的后面，
对，
就肘关节、膝关节的后面都很对称啊，
嗯，
它其他地方你再怎么抓它也没事啊。
嗯哼，
好，耳朵后面常常看到很多人还有耳朵常常就是耳垂跟耳朵跟脸的连着。地方常裂掉，
嗯，
流水，
嗯，
这个跟这个看起来皮肤病同时出现，很多时候最后的发现都跟肾有关，
嗯，
因为它的位置非常特殊，好，
像您上次提到的一直擦着类固醇的这个女孩，26岁，你给她后来用中医治疗之后效果怎么样？
我们有几个像这样 case， 然后有几个完全好了，有一个好好坏坏，她已经比以前好很多，
嗯，
她每次春天就会好很多，然后去年开始治春天就好了，她说皮肤变得很嫩，
嗯，
可天气一热又不行了，
嗯，
好，就说 up and down， 但是都比治疗前好，但是她就是需要很多时间，因为她真的擦太久了，
嗯，
那有的是真的没有擦那么久的时候她是完全好的是有，但是这个因为女孩子比较麻烦，嗯，因为有时候她像刚才这位太太也讲说她小孩子在中医治疗的时候说发出来是有时候是好事，不一定啦，但有时候是，那女孩子发出来的时候就很丑嘛，
嗯，
所以我们在女孩子治疗的时候会稍微小心一点，尽可能不要用发的啦，
嗯，
因为她已经觉得很皮肤很尴尬了，你再给她发很严重，嗯，所以男的女孩子男孩子女孩子我们治的方法也稍微会不太一样，
嗯，
好，因为考虑 social 的一个 responsibility 这样子。
好的，那 Diana， 如果之前呢您的中医师都没有分析到是这个肾的问题的话，那您相信的话也可以去找一下李宗医师帮您的孩子确诊一下，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孩子13岁，从6、7岁开始也擦了5、6年了类固醇，
是，哦，越来越严重，
对，
是，
对，所以还是及早的治�疗吧。阳溪中医诊所的电话在
650-917-2355，
嗯哼，650-917-2355啊。好，我们再解释一下刘先生，刘先生想增重，
对啊，原来都不胖的话那就比较不太一样，说他我想是刚才讲的脾运化食物，就你可能吃的不少，可是为什么都不增？哦，有的女孩子一天到晚吃，然后都不会胖，哦，脾的运化有问题。
嗯，
那当她年纪大的时候，脾会通常会比较虚，就开始流失肌肉，所以在50几、60岁的人很常看到突然肌肉流失。
嗯，
哦，因为那时候他
突然流失，
对，因为他就是脾本来不好，然后脾主肌肉，主四肢。
嗯，
那这个年龄为什么？因为他开始 decay 了，开始衰老，可是又还没有退休。所以当他还没有退休很需要很辛苦的工作的时候，当他在职场上受到大压力，很大的 overtime 的做事，又自己又没有像45岁那么年轻的时候，
嗯，
常常看到我们那前几周大家可以在网站上查一下前几周的录音，然后有那个就是激素的肌肉流失，都在这个50岁到60岁中间发生。
嗯，
好，那所以先生如果说他本来就瘦瘦的，皮板就不是特别好，那又没有特别年纪大，那所以说他突然如果减低重量的话是皮，那是不是可以完全长回来？我想不见得能够长回到很胖了，但是至少说可以把它流失补回来。
思虑过度伤脾啊，
思虑过伤脾，
脾又主四肢，
很多跟肝有关。嗯，这个肌肉流失常常发生在男的，女的比较少，就是因为中医认为肝伤脾嘛，肝克脾，
嗯，
那男的肝通常比较差，因为人比较逞凶好斗嘛，
嗯，
要成就嘛，所以肝通常不是特别好哈。
嗯，那么要想增重的话怎么办？ 增重，
就是就健脾就可以了，
健脾就可以了啊。好，那刘先生也可以联系一下阳溪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650-917-2355，主要是从健脾的角度。帕拉奥托这位女士也同样遭过这个罪，然后现在呢有点驼，肚子还咕咕叫。
Epidural 打的话，对孕妇、对小孩都有可能造成沙溢肺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要看。那因为它，如果你造成这脊椎上的问题，实际上还蛮常看到的。那可能在中医来讲是造成一些骨病啦，就是因为肾有关系，肾主骨哈，所以在尾椎力上会很痛。那如果你姿势正常的姿势，反而会痛。所以常常会人会很聪明，大脑会叫你说你如果站得很正，然后屁股会翘起来的时候反而会痛，那你就弯进去一点嘛。所以他会利用这个方式来抗本水。所以真的怎么治还是要看，因为 epidural 的 side effect 可能非常复杂，所以要看他到底中医上是怎么样 manifest 的。
嗯，有没有办法？
是我没有治好过，但是问题是说还是要看，因为毕竟很多年了，我想到还是要看。
好的，那庞女士请记住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吧，650-917-2355 917-2355，去试试看。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我们下周二再见，谢谢李医师。
谢谢。